百姓。以斯拉圣第二章以弗所书第六章，题目是听命归回，刚强圣敌，警醒传道。今天是记录犹大家第一批被掳归回的名单，记录犹大家这个归回他们的本土，归各归各城，主要是记载他们的名单。三节到十九节是以家族的划分，是谁谁谁的子孙，就是每一个家族有多少人，以家族来划分，是三节到十九节。然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是以居地划分，以他们住的地方。所以二十节以后我们注意，就是双道的这个地，这个地名都是双道的，就是以基地划分，划分他们这个被掳归回。然后还有一个总数，还有一个总数底下呢，就是讲到这个祭司的子孙、歌唱、守门、尼采宁这些人，就是总体来都是利未人。利未的子孙有多少族都回来了。最后呢，就讲到他们的总数，以及这些个族长他们归回以后，他们怎样的为神的殿献上甘心的祭。归回以后对神存着感恩的心，所以才献上甘心的祭。每个人都是另立捐入工程，有多少金子多少银子，目的就为了重新建殿。所以这方仍然包括这意思，归回建殿。那这方主要是数点民数，他计算的方法开头是按家族，后来是按着基地。所以今天你我被掳归回，我们也要带领大批的人被掳归回。这里第一批被掳归回主要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罗巴伯耶稣亚这是第一批。他们自己归回带领全民归回。什么叫被掳归回？就是领人离开罪恶，重新归向神，回来以后就是恢复属灵的侍奉。那这段经文，今天以弗所书最后一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穿上军装，也可以说领里征战。这两边相对也非常宝贵啊，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归回，要离罪，更要刚强来征战，刚强征战。因为事实我们后面看到以斯拉境、一心一境都可以看到，甚至包括以斯帖境归回的子民，他们哪怕回到原来的地方也有征战，留在巴比伦的人也有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直不停止的。所以神的儿女们真是要像保罗今天所提醒一样，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怎么做刚强人？你必须穿上军装，这个军装不是属世的军装，而是灵里的军装，是神所赐的军装，也就是要做精兵。所以不被掳归回不能做精兵，一定要离开罪恶，你才能靠着刚强在正道上面的稳，而且还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两边相对，归回与刚强，离罪与胜敌。你归回你就要刚强征战，就是在灵里开始征战，那你必须要刚强。我们在罪恶面前我们不能软弱，不能懦弱，要刚强。归回的意思也就是离开罪恶，离罪的人就能够征战胜敌，是离罪与胜敌。我们胜过里面外面的仇敌，更要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恶。所以这个全副的军装，保罗所讲全副军装，我们看包括七个方面，前六个方面好像是有形的，因为这里讲到了每一样每一样，最后一样就是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是祷告的军装，是最后一样是祷告。我们等一下接着看就可以看见。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分两大段，三十五节对十二节，因为这边一共是是七十节，七十节一半是三十五节，那么二十四节一半是十二节。那小段分呢，就是都是三节这一节，然后有一个两节这一节。好，现在我们先从以弗所书这边看，请大家翻过来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九节这是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指着保罗接着前面讲，就是家庭各尽本分。第五章讲到夫妻各尽本分，现在第六章一节到四节讲到儿女和父母之间要各尽本分，怎么做儿女，怎么做父母，怎么做父亲，要各尽本分。底下呢， 上五节到九节讲到主仆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也要各尽本分，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自己当做的事。这两边相对，这个也是很宝贵。就是说被掳归回的子民才真正能够照着主的话各尽本分。那这样家庭向着家庭，做儿女向着儿女，做父亲向着父亲，做主人做仆人都各占地位，个人都守住主的道，那么将来以后每个人都要向神交代，向神交代。接下来我们从一节开始看，一节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就是应该这样做，做儿女的就要听父母的话。但是这里前面加了三个字，在主里，那就是你听从父母的话也不是无原则的。你这个父母叫你去做坏事，难道有去做吗？那绝对不能够去做。甚至有的父母强逼他的儿女放弃信仰，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第二、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你如果真的孝敬父母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蒙福的允许，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十条诫里就这一条是带着允许的诫命，就是如果你守了这一条，这就是第五条，十条诫里第五条，孝敬父母。因为前四条都是对神，从第五条开始就是对人。对人的第一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有父母，我们都是父母所生，父母从小把我们培养大，所以呢理当孝敬，所以理当如此，理所当然，是理所当然。做儿女要占地位，不能无父无母，不能没老没小，要孝敬父母，听从。孝敬的里面就是包括你对父母的尊敬，你对父母的听从，当然还包括供养奉养，在主里要听从。那孝敬父母是你得福，这是个蒙福的应许，是你得福，而且在世长寿，是一个长寿的应许，这是一条在允许的诫命。如果你真正这样去做，那就能够得到福，就能够得到福。因为神的诫命都是让神的儿女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就能够蒙福。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神，天上的神，在地上的代表，神创造我们，借着父母生养我们，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的，那神怎么赐予我们呢？借着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把我们养大，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孝敬。孝敬父母是感恩报恩的具体表现，一个人忘恩负义就无父无母，我们不能忘恩，不能忘本，因为我们从父母而生，没有一个人不是从父母而生，所以这些应该孝敬。底下第四节讲到做父亲的本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亲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里也讲到做父亲可能脾气大一点，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是转嫁于儿女，父亲不高兴了，或者外面不高兴了，不痛快了，就回来就打骂孩子，惹儿女的气，就是 对儿女一种过分的这种苛刻，激动他的怒气，甚至使他丧失了自己的志气。这在哥罗西书也特别提到，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今天的本分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去警戒和养育，养育就是本分生他养他培养他，你要付代价，爱心忍耐花钱供养。那么警戒更要紧了，主的话，有些警戒的话孩子根本不爱听，不爱听也要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他们长大了要遇见的问题，要警戒，这是做父亲的本事。紧接着讲主仆，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也有主仆的关系，过去是奴隶制度，更是这样。你们做仆人的，像这里有几点，大家看数一下，一共是七个方面。这个仆人应尽的本分，应该有的态度有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不但是说一般做仆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仆人的地位，也可以运用在今天我们怎么服侍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仆人。保罗说我基督的仆人，主耶稣上帝在旧约里预言说是神的仆人，他那我仆人，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仆人？那也就是从第五节到八节，第九节只有一节讲到主人怎么带仆人，甚至你这个主人在神面前也是仆人，也是仆人，所以我们这一段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你们做仆人的第一要惧怕战兵， 恐惧战惊的心，该不是主，不是主人，神的惧怕战惊的心，不是神的上恶，时刻战惊恐惧，因为每个人将来在主面前都要交战，主人回来你都要交代，你主人交代你的事，主人出去你怎么做怎么做，一定要战惊，恐惧战惊，恐惧战惊的心也就是约束自己，不敢随便。第二，要诚实的心，这很要紧，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主人好诚实啊，背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的仆人偷东西，安息母不就偷吗，以后被保罗传道改变，诚实的心。第二，第三，听从，要听从，他叫你做这样你的工作那样，那你现在不听从，现在神要求我们两个一个听命的人，就是神最喜悦的人，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提到这么一个高度，就好比我们在公司里面给老板做事也要这样，他是什么，他是你的主人，他你的上司，是你的老板，就这个听听命，听得像听，好像是听从基督一样，这才有见证。不要只在眼前服侍，这是第四点，不要虚假，阳奉阴违，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就是第四，就是不要讨人喜欢，眼前服侍。第五是什么，下面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是让要从心里做起，而且是遵循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要谦卑，要服侍，要听命。第六，刚性侍奉，因为有时候你啊，许多的活很苦很难，要任劳任怨。什么叫刚性服侍？任劳任怨，劳苦甚至受埋怨，那你要任劳任怨，叫做刚性服侍。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呀，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处处平心，今天哪怕是个乖僻的不好的，那你要服侍，因为你不是服侍人，乃是什么，好像是服侍主。这是第八点，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上求，不论是为奴的制度的，都可以按所行的得主的上求。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以上我们照着这个七条去做的话，一定在主的面前，主就能看到我们，最后你能够得到谁的赏赐？主的赏赐。那当然，可能地上的主人可能根本没有给你赏赐，主的人应该做的嘛。但是你得到主的赏赐，这个是最大的满足。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主一生，不一定得到什么，可能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反倒得到很多辱骂、讥诮、藐视、反对、攻击。但是呢？必按所行的得到主的赏赐，这是第八。第九节讲到对主人的要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就是按照以上的要求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类主帅天上，做主人最容易的就是这个，仗势欺人，仗势吓唬人，威吓人，因为不要忘记同有一类主帅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段实在是，如果这个主人真正这么认识的话，只有天上的主是最公平，而且他在天上他样样看得见，而且认识自己也是个普人的地位，那就不会欺压别人，去威吓别人去。这到九节，现在还有十到十二，十节开始就是讲到什么，保罗勉励教会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神的丰盛的这个奥秘的丰盛得到，那我们就要做主的军兵，不但做儿女的地位，做羔羊心腹的地位。第六章这一段里就告诉你，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地位，是基督的精兵。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讲到，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因为从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是基督的精兵。所以保罗这个真是语重心长的，因为什么，是最后一段，是末了的话，可见的多么重要。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得住，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刚强人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你面对着真这个假道异端，面对许多在世界上的各样的这个权势地位，各样的这个对我们的压力，还有苦难逼迫，各样你能不能够得胜呢？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的主有大能，我们的主有大力。能力是属于耶和华的，你靠着他，也就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你就能够做刚强的人。这刚强的人就在仇敌面前绝不软弱，绝不惧怕，因为神赐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刚强的心，而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这些呢， 那你怎么刚强？怎么做刚强呢？你就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根本不是我们固有的全副的军装，注意全副的军装是有期的配套，那全副的军装就是那个抵挡魔鬼的轨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充满了魔鬼各样的轨迹，要迷惑，要威胁，要攻击，要叫我们降服。你要战胜他，抵挡他，因为我们不是和血血血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通过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魔鬼是空中的大红龙，是空中掌权者。以弗所第二章也提到，是空中的什么掌权者？是什么呀？是这个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得胜，绝不能靠自己，你要神权能力，有能力，必须用现实征战，乃是和这个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这个征战小字大家注意，是摔跤，你跟他较量啊，你实际要跟他较量，你较量得过吗？你一定得靠圣灵，一定借着祷告，一定要有属灵的兵器，就是七样，这七样就是全副的军装。那我们先看十二节，那对着这边我们大家翻过来，以斯拉记第二章，这边开头都是三节这一节，只是最后到三十五节那里，三十三五是两节这一节，这个很清楚，因为这边节数多，所以我们先读那边。现在我们翻过来两杯相对，两杯相对的时候，这里虽然有一些个地名啊、人名啊，我想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要对出它里面的含义。什么叫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这两杯相对就更加清楚。我们现在看一到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被掳，犹大家为什么被掳呢？本来是神的子民，是住在犹大，是住在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国度的子民，为什么被掳呢？那是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因为犯罪，所以就被掳。我们今天要听地上父母的话，我们更要听谁的话？天上我们的父母的话。这两边相对，那里是听从父母理所当然，是吧？那两第一点呢，听从父母理所当然，那对着这边呢，就是违背神命犯罪被掳。你不听吗？理所当然应该听，神要求他的子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听命，听命胜于先知。那你违背神的命令，你又犯罪中了，当然就被掳。那边就听从父母理所当然，如果你不听，那你也要受到不听的惩罚。这边呢，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一切到神的告诉我们，这个领袖带领人听令归回，所以下面就列出他的名单来，带领人听令归回。那边就告诉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很要紧。我们怎么带领人？我们带领人不是让人听我的话，那我们怎么复兴，乃是叫人在主里听从主的话，把人带到主里叫人听话。所以一面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一面是带领人听命归回，真的回到主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啊，被掳归回。保罗是个为主被囚的，今天来劝勉教会，为主被囚。保罗受苦，写出这书信，特别宝贵。保罗是为什么受苦？为主被囚。保罗是为真道、为奥秘而受苦。这边呢，犹大家为什么被掳？为罪，为罪的缘故，所以被掳。接下来我们看，底下第二节就是同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和这些人回来，就是肯定的这些都是领袖，但主要的领袖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前面两个人，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巴比伦生的，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那这些的领袖是带领人离罪归回，什么叫被掳归回？就离开罪恶，离开巴比伦，带领人离罪归回。那边呢，保罗在第一段里告诉我们，教训人各尽本分。你做父母的怎么做？你做儿女的怎么做？教训人各尽本分，这边是带领人离罪归回。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的大概意思啊。我们再看四到六，四到六就讲的什么呢？从三节开始就是以色列人民归回的这个数目， 它是按照家族来划分的，一个是巴路子孙，第二是释法提亚子孙，第三是亚拉子孙等等。巴路子孙名先讲的巴路，这个巴路不是耶利米同工的那个巴路，原文的名字的那个字母也不一样。这个巴路的意思是跳蚤，很有意思，你被掳归回子民，首先回来的把自己看作是真正认识自己，像跳蚤一样，有什么用啊？只有危害人民，危害人身。大卫被扫罗追寻的认识自己，我在乎你，今天以色列王今天追赶的不过是一个跳蚤，一条死狗，就是认识自己是这样的卑贱，这样的不配让你被掳归回。释法提亚的意思，神所判断的，神所审判，神所审判，那你才被掳归回。亚拉的意思是强壮，是狮子，是被掳归回要刚强，要强壮。这两边相对，变成是离弃罪恶，蒙恩归回。所有被掳归回的子民，我们怎么理解他们？他们要离弃罪恶，才能蒙恩归回。那对着那面就是孝敬父母，蒙福长寿。那面是你孝敬父母，你就能够蒙福，你就长寿。这个你离开罪恶，你就能够蒙恩，就能归回，就能够归回。下面仍然是这个意思，那么是遵守诫命，蒙此允许。孝敬父母，这是一条诫命，在十条诫当中是占你占了一条诫命，所以你要遵守诫命，你就蒙此允许，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你就蒙此允许。那边就是子孙归回蒙神纪念，为什么写在圣经上？说明每一个归回的子孙，你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族的，都蒙神纪念，蒙神纪念。这边是那边是蒙赐允许，是这个归回就要遵守诫命，真的要遵守。第七八九讲了以兰子孙、沙土子孙、沙改子孙，七八九说明是什么？子孙归回谦卑受教，那边就各尽本分，不偏左右。保罗的勉励就是你做父亲的如何，你做儿女的怎样，叫做各尽本分，不偏左右。有的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也不像个父亲，那你就没有守住自己的那个本分。所以这边就子孙归回谦卑受教，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谦卑受教，做儿女的也要谦卑受教。第十一节十、十一、十二这三节还是讲的各个子孙了，我们就不提他的名字了。那就是说那边是养育儿女，你不可惹气，说父亲的要像个样子，不能随便惹人家的气，养育儿女不可惹气。那这边就告诉你，这边为什么写每一个人名字，就带领子孙蒙恩归回，带领子孙守住主道才能归回。这边是怎么样做父亲，你要蛮有父亲的心肠，对他这边来说做归回的领袖。我们这个写的每一个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也是领袖的意思。那可当然不可能，你看每一族里有六百多，有七百多，四百多，难道把每个人都写上了？那根本也写不过来。写的什么？写的是代表，写的是领袖，家族的领袖。所以这边是做归回的领袖，家族的领袖。那面就要蛮有父亲的心肠，你们那个父亲不像父亲，一天让孩子生气，有父亲的心肠，那就知道怎么样的体贴关心，知道该说的地方说的对才行。所以那边就是遵命警戒儿女，你不但会养育儿女，你要警戒儿女。那这边呢，这边就是被掳归回人，就是要谦卑受教归回。可能被掳的时候根本都不听话嘛，做父亲的人也不像父亲，做儿女也不像儿女，所以就偏离主的道，所以叫被掳。现在被掳归回就要回到主的道。现在那边又讲到现在十三到十五对面的第五节，就是你要听从主人，你要听从。那对着这个呢，被掳归回就是不再被掳，不再被掳，要听从主人。那面是要战兢听命，诚实为仆，要战兢，还要诚实，还要听从，真正做仆人。那这边就是练尽归回做神宗仆。这些的人民呢，我们不去细细去查，但是我们知道被掳归回什么意思，真正被掳练尽了，那你就能够做主的忠心仆人。 不经过炼制，人根本不能做，做不到。表面很好，一经考验都不中心，不能做九宗仆。那边就是做什么做仆人，要干净，要诚实，还要听命，这样才能做九宗仆。十六到十八，雅特的后代，西西家的子孙，还有比赛的子孙，还有约拉的子孙，都要回来。那么就是保罗说，我们今天要什么？服侍人们要做基督的仆人，这边被掳归回要做神的仆人。这那边说要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这边就归回到哪里？你归回就要归回在神的道中，就会从心里。如果归回了半天，你没有回到主的道里，那你还没有一个主道的一个规范，那你还是不会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是从心里遵神旨。十九到二十一，我们看耶拉的子孙、哈顺的子孙、基大尔的子孙，还有伯利恒的子孙。伯利恒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面包房。你看看，也有人被掳，现在回来了。所以什么叫被掳归回？不再做罪奴，不再做罪奴。那么就是甘心服侍主，特别讲的要甘心。什么叫甘心呢？任劳任怨，不再做罪奴了，要甘心为服侍主了。在底下我们看，这是以基地来划分。下面你看，多半都是双道的。尼陀法是香膏城，亚拿图是苦处的意思，亚斯马福是至死仍强壮等等吧，这些个村庄啊，这些个地点。那么22到24这一段，那面说行善得赏赐，这个不再行恶敌神。既然被掳归回了，那这些地点什么意思？就这个地点的人，比如说尼陀法这些人呢、被掳了，现在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又重新归回了。所以经过被掳必须归回，那才能够蒙恩典。那么是行善得赏赐，这边不再行恶敌神。那么讲到主人就说，我们同有一位主，现在归回的子民就同有一位神。一面说神不偏待人，所以经过被掳人你就尝到这个滋味了。神不偏待人，虽然人欺负你，神不偏待你；虽然人瞧不起，神不偏待你。那这边呢，就是认识神的公义，被掳归回真认识了。神不偏待人，说明神的本性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别再看28到30，讲到波特利人、爱人、尼波人、莫比人等等。这两边上面，那边是什么？这几节圣经啊，就对应了第十节，靠主刚强，靠主做刚强人。你要靠着主，你才能做刚强人。对着这边去，对着这边来，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什么叫被掳归回？你就要脱离罪恶的权势。31到33，讲到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哈林子孙有300多，还有这三族人，加起来人也不少。那这几节圣经啊，我们看，就是那面是告诉你要穿上全副军装，这个下面来说归回做主精兵。从后面的圣经我们确实看到，他们归回以后要重新建殿，暗藏的敌人都跑出来了，所以你要做主精兵。你怎么做主精兵？这边就提到了要穿上全副军装，要穿上。因为保罗说你们要穿上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诡计。那对着这边来说，归回要势头敌计，那么抵挡魔鬼诡计，这边你归回势头敌计。就归回的使命当中也有不好的，哎，周围也有些仇敌潜藏的敌人，所以你要势头敌计，因为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34、35，大家看啊，这一段的最后两节，耶利哥人345名，西拿人3630名。在这一段里我发现了，只有这个地方西拿人归回子孙，大家看多不多？多少？3630名，大家看见没有？第35节，说明归回的人里每一族当中只有这个最多。你看他这个族人呢，是西拿人，只有3630名归回，所以每一族人不等。这两位兄弟， 未回被熟点，那便是三重血属血气，并不是凭血气征战。你血气征战，你人数不会加多，你必须要靠圣灵，所以那便是与属灵气恶魔征战，这边只剩归回的人最多。所以这个归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自己切实体会到，你要带领人彻底的离开假道，离开似是而非的道理，离开这个的前世，这个的迷惑，这么容易啊？也是在这儿有灵力征战，所以说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他这边来就子孙归回的人最多。吸纳的意思是遍地荆棘，到处都是荆棘。我想这个意思就叫我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本性都是荆棘，荆棘荆棘就是世俗的意思，都是属世俗的。但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正各路归回，成为神的子民啊，灵里能够征战，靠主能够得胜，那你人数越来越多，那边就是你要和属灵气恶魔来征战。我们必须战胜了魔鬼，那你才能够真正能保守，人数才真正加多，不但加多而且能保守啊，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接着了三国雅以弗所这边，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36节到70节，也是一半，那边是13节到24节。第二段题目是圣洁供职，就是指着归回以后啊，神让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你要分别为圣，你要来供职，来侍奉神。那对他这边来呢，就是警导传道。保罗要求教会穿上全副军装，站上头顶，这下警醒祷告。最后一个要求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目的什么？使保罗能够更好的传道。所以保罗说：“你们为我祷告，使我隔着口才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啊！”那个楼上有人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段啊，从13节开始，13节开始，大家注意，从14节开始才告诉我们，这个全副军装有七样，这个我们要记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穿上全副军装。你随时随地要征战，你随时随地要识破魔鬼的诡计。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像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有个战利的罪。为什么穿军装？抵挡魔鬼。为什么穿军装？让我们成功的神的旨意，还有个战利的罪。不至于把人也打倒了，自己也不蒙保守，自己也跌倒。所以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夺回人生，叫人顺服基督，但是我们自己要能保守，所以必须穿上全副军装。这个军装的意思，既能够攻击，更要防守自己，就第二点防守，不然的话一个火箭就把你刺透。所以我们接着看14节，所以要站稳了，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所以第一是真理当作带子，我们必须有真理，真理束腰，腰带什么意思？束腰，没有酒的话我们腰杆挺不起来，当兵的一定要束腰。束腰的意思呢，用酒的话约束自己，用酒的话规范自己。真理就是能力，用酒的话，那你就能有能力，你腰就能够挺起来。束腰。第二，公义当做护心镜，遮心，就用公义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怎么能保守？就是追求公义。一个追求公义的人，这个心能保守，天天制服己心。恨神所恨，爱神所爱，公义就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公义的道，公义的典章。护心镜，这个我们的心。第三，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道路的鞋穿上，走路的鞋穿上。我们不能够赤脚去征战，你必须穿鞋。什么鞋？走到哪里？什么叫鞋？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见证福音，传福音。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16节，此外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就是信心，信心的藤牌你要拿起来啊，左面右面前面后面你要抵挡灭尽恶者的火箭。魔鬼非常厉害的，就用他那个巧言花言巧语，用那个诡诈的话语，像火箭一样一只一只的来射你。结果夏娃被射中，神岂是真说园中分别树上的果子不让你们吃吗？他怕你们吃了，你们智慧跟神一样，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好了，一个个火箭，你没有信德的藤牌，你就被射中。所以有信德，这个信心信德当作藤牌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神也是我们的信仰，就我们以信心为根基嘛，信心为本。他告诉你，让你靠自己，让你靠你隔离，靠各样方法得救，这又错了。要遇见恶者的火箭，这是第四。第五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头要蒙保守。那你怎么能保守？救恩是我们的头盔，我们要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的头，我们的头很要紧，保守我们，是我们思想意念都想主所想，求主所求，那就是十字架。救恩就是代表十字架的，仗着十字架夸胜。你看看那个建筑工人也必须戴什么？戴那个安全帽子。这也代表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的安全帽子，戴起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让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每时每夜，每一举动，我们都要让主来做头，主来掌管我们，支配我们。主的救恩，是我们得救的根本，要戴上。第六是什么？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手上有一把宝剑，时时刺透王敌之心。像斯蒂凡怎么信道？他得胜，他怎么得胜？他是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跟一个普通的执事，他从亚伯拉罕一直说到底，指出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的悖逆。你们这些轻于耳未受隔离的人，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斯蒂凡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个宝剑你平常要磨得快，磨得锋利，就是我们天天用主的话先对付自己。宝剑如果是你没有锋利的话，那你钝得不得了，你什么也吃不走，连个皮都吃不走。圣灵的宝剑，我们应该接着看到底啊。底下的第七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请求，就是祷告的兵器，这个是无形的了，祷告的兵器。第二件事，警醒不倦，你怎么祷告？时时祷告，多方祷告，多方就为多方面广泛的祷告，而且要警醒不倦的祷告，还要为众圣徒祈求，最后还要为工人祷告，为使徒、为保罗祷告，这不是多方呢？使我得着口才，容易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就是为这个奥秘成了戴手链的使者，他就没有灰心，他还要传，所以让我能够有口才还要传。现在他已经戴着手链了。他在监牢，罗马的监牢里面，还这么求，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事放胆讲论，让我不害怕，在罗马帝国的权下也不害怕。到二十节为止，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够为众教会警醒，也保守自己，也能够胜过仇敌，战胜抵挡魔鬼的诡计。二十一节以后，保罗讲的什么呀？是最后的话，在最后的话里面就是讲的保罗他。写这封信是托谁？推基古是带信人，推基古也是保罗的安慰的特使，被受保罗的差遣，是为安慰的特使。他只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推基古的意思是幸运。他最幸运的是受保罗的差遣，受神的差遣，能够把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宝贝的书信能够送出去，而且要把我的事情和我的情况全告诉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不是特使吗？叫什么特使？安慰的特使。所以今天做主的可能，我们要做安慰的特使，把安慰带给人。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给你们最后的祝愿。平安、仁爱，是吧？还有信心，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给予你们。听主的话，信从主的愿，你才有真的平安，而且有神的爱，还有信心，都领导你们。不但从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因为神一切的恩典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归于我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诚心这两个字，诚心的爱使徒，诚心的爱教会，这样的人他们都蒙恩典，那就是包括一切的人，不仅仅是以弗所教会的人。好，对着这边大家看，翻过来。现在从三十六节开始，还是三节三节三节三节，三十六节很明显，三十六到三十九是讲的祭司家族被掳归回的人，加在一起，你看看有四个家族，四个家族里面，我们看耶稣亚家族里面，耶大亚的子孙有973名，另外子孙有1000多，巴士霍尔子孙也有1000多， 还有翰林子孙，这个四个家族呢，加起来是4289名，这是贝鲁归回的记事。所以我们现在要呼吁主啊，你使那些个领袖要归回啊，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呐、啊，侍奉神的代表，要叫他们要归回，不然他们现在还爱世界，还走世界的路，走自己的路，有的还在赚钱，还在为个人啊。那个人太可怜了，没有多少，一共就74名被人归回。我们现在对一下啊，36到38啊，那边是真道站立得住。你怎么穿在全副军装？你首先要在真道站立得住。那对着这边来就做祭司的，做祭司的可不能跌倒，做祭司的更要站立得住。什么叫被掳归回的祭司？就不再跌倒失败，也可以说不再绊倒人，也不再跌倒失败，真正在真道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边是拿起全副的军装，对着这面归回，让你做什么？归回以后，让圣洁的供职。圣洁的供职，所以做祭司的被掳归回就是要穿全副的军装，像菲尼哈一样，菲尼哈就是手中有兵器。第二，再看39到41，那么它包括归回的所有的利未人，这利未人里面有祭司，有利未人，还有歌唱的，有守门的，各种不同，因为这些都属于利未人，是归回做祭司利未人，从39节到41节，那边就是一。什么条件？你怎么样能够做归回的祭司利未人呢？这里面包括歌唱的，那就是真理束腰，公义保守，你要有真理。第一个，这个军装就是真理的腰带，真理束腰，还要公义保守，公义的呼吸性，保守自己的心。这个是歌唱赞美神，归回歌唱赞美神。你看，连歌唱的都被掳了，因为什么呀？我们看那个时候年代也是，本来会唱歌都唱什么了？都唱世界的歌了，唱罪恶的歌，唱世俗的歌，情欲的歌，歌唱领袖的歌。现在归回歌唱赞美神，对着那边就满有真理和公义。那你说真是满有真理公义。也42到44讲的守门的和尼提宁，我们这个守门的很要紧，就是现在的守望者，他也属于利未人，专门做守门的。守门的就是在林里堵破口的，必须警醒防范，防备仇敌，必须警醒，必须忠心。还包括尼提宁，尼提宁这小说告诉你是电役，就在圣殿里干活的，劈柴挑水啦，干一些个杂工啊。但是不能够缺少，他们也要被掳归回，也要分。什么叫被掳归回？分别为圣，也要分别为圣，这两边相对，警醒守门。忠心服侍，警醒守门就是守望的，忠心服侍就是尼提宁。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就是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你走到哪里你也不给人带来平安，你不能走到哪里给人带来麻烦，走到哪里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是穿上平安的福音鞋，穿上主的福音。再看45到47，那接着这一些可以说从43节开始一直到54节，这一段都讲尼提宁的事情，还挺详细，人还挺多。那究竟有多少人呢？58节，是神的殿里的工种，不分大工小工，都蒙纪念，一点本身要回来。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信德当横来，你归回是归回了，你是不是对这个还中魔鬼的火箭呢？你必须有信德当横来，对着这边来就随时防备仇敌，你必须随时防备仇敌。一面是灭尽恶者火箭，为什么有信德的横来呢？让我们要灭尽恶者的火箭，对着这边任劳任怨服侍，因为做泥泥很累呀、挑水呀、劈柴呀、干活啊，你要任劳任怨服侍。所以魔鬼什么火箭你都不要接受，有人比大比小，人家比48到50，仍然是尼提宁。那边是救恩头盔、圣灵宝剑，那边就是17节。你要有圣灵的宝剑，有救恩的头盔，对着这个来，你才能够圣敌防敌，不再被掳，不能够老被掳。为什么被掳？胜不过仇敌，胜不过罪恶。 因为没有带救恩头盔，又没有圣灵的宝剑，那当然就是被掳了。现在被掳归国，你要圣敌防敌，你不再被掳。51-53还是你请您的指示，那你是靠圣灵警祷不倦，靠圣灵警祷不倦，警醒的祷告，再次警醒不倦，这也是你请您应该做的。现在是靠圣灵归回世主，都要靠圣灵。所以保罗在第七样经章上特别提到靠圣灵，因为我们不靠圣灵祷告最没味道。有人说祷告叫自言自语，祷告叫睡觉，祷告叫打盹，因为你没有在圣灵里祷告，你没味道，祷告不出来，没有几句话，要不就一天为自己祷告。你要靠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怎么靠圣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会祷告，乃圣灵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亲自用圣灵的财气替我们祷告，而且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这都是要在圣灵里面。所以这边你做你今天也要靠圣灵，靠圣灵归回世主。再看54-56，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这么讲，因为所罗门时代大兴土木，所罗门仆人一定最多，也可以说所罗门时代留下的这些人，在他一代代，他们的后裔也在这归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保罗要求他为使徒代求，这边是做忠心的仆人，你做所罗门的仆人，你在这归回，你要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就要为使徒代求，为人代祷。那边呢，目的为什么为保罗祷告？讲明福音奥秘，要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就是仆人，真正是神的仆人。这边就归回有份侍奉，你是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你归回也能有份侍奉。保罗更是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更多人都能有份。也57-59，这个就是总起来还是讲的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的总数。那边是保罗，我为这一个福音的奥秘成了代表面的使者。保罗是受苦传道，终嘱托。那这个这边呢，还是讲又是尼提宁又是所罗门的仆人，就是劳苦忠心做仆人。要劳苦，我们知道做仆人是劳苦啊，忠心啊，默默无声啊，什么活都干啊，劳苦忠心做仆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只不过主给我们的工作不同。那边叫受苦传道，宗主托，就是一些效法保罗了。还有59节开始又讲了一件事情，大家看啊，是什么事情呢？从这些地方上来的，不能够证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不是，因为这一次记载被掳归回的名单当中非常认真仔细，哪些人你的谱系不清，给你另外来对待，你不能够跟别人这个在一起。什么叫谱系不清？那就说明他的生命不清楚，他这个根底啊，没有找到你这个根源，你是不是真正的犹大子孙？是不是大卫的后代？你是不是真正的是重生得救的？你是不是真的是亚伯拉罕子孙呢？你是不是一心诚意的呢？想要清楚，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为传福音带了锁链，为传福音，保罗是传扬主的福音，使人人都明白真道。这边呢是真理不明，圣俗不分，谱系不清人一定是圣俗不分，就说明他们中间有的人呐、跟外族人跟异族人通婚了，那不就是谱系不清吗？就好像这人是杂种人，是混血人，就这个意思。真理不明，圣俗不分，保罗是尽上本分，放胆讲道。这边是以世俗以世联合情欲而生，所以叫做谱系不清，都不知道，不能肯定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不能肯定你这个人是不是弟子，你是不是传道人，甚至连传道人都没得救啊，混进来的，混饭碗的饭碗工人，是以色列和情欲而生。而保罗是尽上本分放胆的讲的，连60节到62节，就是讲到啊，这个他们是迪莱亚子孙、多比亚子孙、尼克大子孙，共有652名，这么多人，意思普希都不听。另外61节以后又讲到祭司中谱系不清的人有3家，更不得了。你是个传道人，你的谱系都不清，人家查了半天，你这个人可能他说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我是什么什么文凭，那不行。你的根底你是不是清楚？有人没有清楚蒙招，有人混饭吃啊！我听说最近就是这样说，他呀，我在 Pensacola 听到的，说他找不到工作了，念神学得了， 他下去念神，没有空说说下去念神经，这么简单呢、啊？普济之天，这两位相对，保罗是忠心事主，难有见证。这边是普济不清，没有见证，说不进来，说不道不出，说不出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见证。所以到我们这里来的人，真正入这里来学习退休的，必须写明自己的见证。那你就看看你普济听不听，写明你是清楚蒙召吗？第一，你是个清楚得救蒙重生蒙恩，然后你是不是有奉献的心智？你是不是清楚蒙召？但是跑这来干什么呢？要清楚。这保罗忠心事主，蛮有见证，这边就是普济不清，没有见证。所以这里一句话很厉害啊，大家看62节，这三家的人普济中寻查自己普济找不到，因此分为不解，不准供祭司的职任。这个是真正突破口了，是在以斯拉的时代，在所罗巴伯耶稣亚的时代，你回来，你名字为祭司的子孙不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中嘱托特被推荐，那边是推荐股，那么对保罗特别的推荐忠心，这边不准你供职。63到65讲总数了，大家看63节就是说的，一定要等到有决议的祭司出现以后呢，来决议，就是说来分辨，哎，证明你到底对不对。第64节就讲了会众的总数是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是另算的，是7000多名，还有歌唱的男女，这个歌唱的是与圣殿歌唱的不同，是一般的歌唱的，因为圣殿歌唱41节已经提了，大家看见没？这里歌唱的男女是指的一般歌唱男女。那么这几节的意思呢，就是歌唱男女也归回，那边就是保罗，那边是谁？那边就是推基古受差做安慰特使，这边是做歌唱的，歌唱的应该唱得好，叫人得安慰和劝勉的鼓励，歌唱的也归回了。那边呢是什么呢？是受差做安慰特使，也是在名义歌唱，是安慰人。这边普弟也归回，那边就受差安慰人，做普弟啊，服侍人，这边是安慰人。好，这就完了。我们再看48节，48节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甘心献礼重建圣殿，被你归回领袖带头，特别说组长。所以每一节我们要注意它重点是什么。68节讲什么？有些族长到了神的殿的地方，就甘心献礼物，那带头奉献，甘心献礼重建圣殿，那面就是保罗的最后的祝愿。这样的人，这样的甘心又带头去奉献礼，一定是得到主的什么平安、仁爱、信心，就领导那面就得到祝愿。最后2节大家看很清楚啊，最后2节是什么？他们量力捐入工程的库里面的金子是多少多少，都被纪念，都给你记载，你加在一起，你金子是多少，你银子是多少，你奉献的礼服是多少。我们这个祭司穿的是圣服啊，礼服有多少件。于是祭司立位人中人民中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尼并以色列人各住自己的城里，就是说这些归回人都回来了，他们各住自己的城里。两边相对，这边是内殿奉献金银，结果都蒙悦纳啊，都给你记载有多少多少分量。那边就是对保罗了，最后为教会付上代价，是保罗最后信接受了，就说明他真正是自己在苦难中，他为教会付代价。保罗献上是什么？无形的，他自己就是金银奉献给主。最后这边归回事主蒙恩，你不管是谁都告诉你，各归各家，大家都来侍奉神，是祭司，是立委，歌唱的是守门的，是尼提尼，都回来了，各住各的地方，目的都是来服侍主。所以归回事主蒙恩，那边是什么？最后的祝愿里面提到诚心爱主蒙恩，这这个归回要这两个字，要诚心爱主。一旦被你归回了，你还虚虚假假，被你归回就苦头咽尽的人，被你归回不能再虚虚假假，你要诚心爱主。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到今天圣经虽然都是名字，但是也给我们更加丰富的看到什么？被掳归回不是这么一句话，你要真正的要战胜魔鬼，要做刚强的人，要征战，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还能站立得住，是不是？我们既有形的军装，还有无形的军装，这七样我们大家都要记住。那真正成为归回子民，不再受仇敌的欺压，真正能够站起来抵挡魔鬼，还能够重建圣殿。 们今天就到此。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听命归回，做听命的儿女们，听命归回，同战胜敌，要同心合一。三股合成的绳子不能折断，仇敌聚集，我们要同心同战胜敌。邻里征战当然离不开前四的经状，是吧？同战胜敌，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被主归回，做刚强的人，做大丈夫，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就要离开一切的罪恶。大家灵力征战，能够得胜这个受假先知荣的权势，而我们。